我们同心啊，来为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一同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头，主啊，你拯救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看见你的作为，主啊，在这一切的事上，你都在为你自己的名来做见证。愿那些拜偶像的人，主啊，在他们蒙羞失败的时候，他们或者能够回头思想，主啊，因为你的作为，你的话语充满在世间，只不过不信的人，他们没有打开耳朵，他们有些时候看是看见了，不明白；听是听见了，不晓得。主啊，求你怜悯这个时代的人，主啊，除去人心里边的悖逆，主啊，求你自己亲手捆绑撒旦魔鬼的猖狂，主啊，使你所拣选的人都在你的时间里边，一个也不失落的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今天已经在你的恩典里面得蒙你的拣选，又得蒙你的保守。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主啊，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愿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的时候，主啊，你就成为我们的福分。主啊，最后我们仍然把以色列交托你。主啊，他们是你所拣选的，是你所爱的。主啊，但愿他们在你面前，更多的人来因着信顺服，主啊，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除去他们中间那些悖逆之子。主啊，愿以色列成为再一次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了以色列到如今。主啊，在未来的日子里，也求你继续的施恩保守。现在那里很动荡，主啊，真是那恶者也攻击。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的恩手保护在以色列的上空，使一切的攻击不临到你自己所爱的人。我们愿以色列的见证真是归荣耀给你。使世界的人看见，就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又是给人类带来唯一拯救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结束旧约圣经的学习。主啊，我们只是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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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圣经概览呢，今天旧约啊，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这个圣经啊，在咱们说这个以色列人的圣经啊，它的这个就是犹太人啊，他们用的就是没有新约的那个圣经呢。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啊，他们把历代志呢没有列在历史书里面啊。这个我们呢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犹太人呢他们因为没有新约启示的光，所以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他们并不能完全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他们排列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们最后是把这个在地上复兴以色列国啊，就像这个。甚至在这个主耶稣的时代啊，他们就是这样问主啊，说就连门徒也是这样啊，马上就要做使徒了啊，还问， 主耶稣临升天之前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的最后呢，就把这个历代志啊放在他们排列的最后。那么那个排列的方法呢，因为这个历代志啊，它的写作啊，咱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哈，历代志和列王记，和撒母耳记啊。他们的历史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记录的侧重点不一样。那么历代志，他写给回归啊，从这个被掳之地回归的神的子民，就是要告诉他们如何重建这个大卫王朝啊，蒙神祝福的以色列国啊。所以它重点呢，就是这个错的要悔改，义的要坚持。那么，如果曾经是行义的，如果你转去行恶，啊，那你的义将不被纪念。这个呢，跟先知以西结的信息是一致的。那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盼望着啊，在地上重新来建立这个地上的大卫时代的那一个国家，是吧？那么现在是不是呢？啊，不是。因为大卫的时代那是在律法之下，是吧？早在主耶稣的年代，律法已经结束了。其实从这个第一圣殿啊，被巴比伦，这个毁掉以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律法之约已经结束了，啊，大卫的时代啊已经结束，所以现在呢是新约时代。那么今天的以色列复国了，它不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来这个作为建国的基础，而是按照神的恩典，特别的恩典，是吧？这个，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临这个受难之前的时候，他就说过，啊，他说这个，到了他再来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么他要差遣使者到地的四方啊，把他的子民都召聚回来。那么旧约的众先知也都预言到了这个伟大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的最重要的意义啊，有两个。第一，它就是要提醒世人，主再来，世界结束，这个日子很近了啊。正像主说的，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神要借着以色列，再一次向末后的世代来做见证，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神的荣耀。那么到了最后呢，在这个战争当中啊，以色列失利的时候，主耶稣亲自降临拯救他们。那么最终呢，以色列蒙恩，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个今天的以色列啊，它并不是旧约的以色列的延伸啊，它是一个全新的以色列。对吧？这是在恩典之下的以色列，不是在律法以下的以色列。所以呢，这个新约圣经啊，它的最后一卷书就不是历代志，因为历代志不是旧约的最后盼望。那么，为什么还要写历代志呢？啊，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圣经里头啊，历代志写在历史书的最后，这个被掳之前的最后一卷书，啊，最后一部分，他的确有这个，因为被掳回来的这些犹大百姓，他们要在地上再一次建立这个恢复啊圣殿的侍奉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的话呢，我们就会了解一件事情啊，就是第一圣殿的建造使用的时间啊，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373年啊，但是第二圣殿呢，却存在了585年。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啊，第二圣殿要比第一圣殿时间要长得多。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了啊，也就是说，神在律法以下给以色列的时间并不多。那，其实从摩西啊，这个到第这个颁布律法到第一圣殿被毁啊，我算了一下，大概860年啊，860年，也不到1000年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440年啊左右，就是颁布摩西颁布律法，一直到586年公元前啊，这个巴比伦把第一圣殿毁掉了。那么从这个历史的进程里边呢，使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并不是要恢复大卫王朝的这个律法时代的这个以色列国，因为那个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圣经里边写了历代制，我们看到呢，其实旧约的历史，它就围绕着一个重要的字来写的，这个字就是失败，啊，失败，也就是说。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失败了。那么回归以后，以色列建造第二圣殿。那么第二圣殿以后呢，他们一直盼望着能够从外邦这些强国中独立出来，是吧？再一次建立独立的兴旺的。像大卫王朝那样的以色列国，但实际上呢，这是不可能的。那因为旧约已经结束了，因此呢，咱们基督徒的旧约圣经啊，内容跟犹太人的是一样的，但是排列的顺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圣经呢，最后是马拉基啊。作为整个这个旧约啊，它的这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么使我们看到呢，其实马拉基书它的写作，基本上就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再一次宣告，在律法之下的子民。按照律法的标准，他们还是失败的。这个是第一个马拉基书的主题。那么第二个主题呢，就是预言未来，就是另外一个立约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并且预言了主耶稣再来之前啊，不是，主耶稣降生之前啊。这个立约的使者啊，为他预备道路啊，最后呢，就是预言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要来。那么以利亚要来，这个以利亚指的是谁呢？啊，是不是就是那个活着被提的那个以利亚又回来了呢？啊，不是，他是一个这个象征。啊，或者预表性的，就是历史上的真实的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他的名字啊，就是这个耶和华是神啊，这个Eliyahu 啊，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呢，这个他的以利亚在北国的侍奉啊，当年在亚哈王的时代啊。就是要向以色列人去证明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施洗的约翰他出来，就是要把主耶稣神的儿子向神的子民来显明。所以他做两件事情啊， 第一个呢，就是在律法里边让人悔改啊，所以他修直主的路，是吧？给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完了以后呢，等到主耶稣来受洗的时候，他就指着耶稣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我以前不认识他，但是那位差我来的说，在我施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啊，那我看见了，我就证明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马拉基书呢，就跟新约圣经呢，就非常的吻合相对啊。所以呢，马拉基书是旧约的一个走向，指向新约的，啊，通向新约的一个桥梁。那么它跟马太福音就是一个美好的连接啊，两个。所以呢，这个新约一开始就是以这个施洗的约翰主耶稣开始出来做工，特别是马可福音里头啊，就是从这个施洗的约翰就开始，因为是施洗的约翰把主显明出来的，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所以呢，我们的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把马拉基他的这个写作的目的他的两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结束在律法里边再一次见证被掳回来了咱们讲过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40年在旷野里边。那是一个训练期，训练期，所以律法颁布，在隔离的环境里边，神要在子民当中让他们把这个从埃及带出来的文化和宗教对付掉，那么甚至于呢，不能是在旧的那个文化上面来修修补补，而是干脆把那一代成年人全部。让他们倒闭在旷野，不能带进迦南地。然后呢，这个在旷野里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是在律法的教育之下，为要使他们成为律法之子，成为教导律法、见证这个独一之真神信仰的民族。40年，他们进迦南，表明他们毕业了。征服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进入了第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圣经里边把它称为是士师啊，士师记啊，就是士师的阶段。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政体啊，圣经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就是表示他们没有政治。那么那个时候社会的运作它是靠着长老在各个支派、部落、家族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血统的关系当中，然后立位人分散在他们中间教导耶和华的律法，那么他们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这种这个生活方式，没有中央政府没有这个组织军队是吧？他们一打仗的时候呢？就是拿一个士师起来一呼召然后壮丁们扛着锄头，拿着，这个铁锹棍棒就出来打仗了。他们的军队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那时候以色列比较游牧民族他们也比较落后，奴隶变成了这么一个国家呢，所以他们的工业很落后那个时候他们甚至于连打造铁器的人都没有他们要到腓力士人那里去打造铁器。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战斗能力不强，那么神为什么要使他们这样呢？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不是依靠他们的这个科技军事，而是依靠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成为他们的保护，神成为他们的丰富，成为他们的得胜。但是很遗憾这个大概360年的时间，这个整个的士师时代呢，就是一个信仰上、道德上 越来越失败啊，信仰失败，那必然导致道德的失败。然后他们就进入到列王期啊，这个从扫罗啊做王，然后呢废了扫罗，立大卫啊，正式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那么这个呢，就进入到了宗教啊、信仰、律法。那么在政治的体系里头啊，看看怎么样。那么又走过了400多年啊，那么最终宣告失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大卫王朝和这个所罗门王朝的时候，就结束了。会幕啊，就在这个约柜在会幕里边的历史啊，然后这个大卫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啊，然后呢，所罗门就为耶和华建造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一圣殿。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政治和这个信仰啊和宗教在耶路撒冷合为一体啊，然后成为一个律法的民族，但是呢，他们没有坚持多久啊。从这个第一圣殿的建成，啊，就是所罗门，这个第一圣殿的建成，大概是公元前959年啊，959年，圣殿建成啊，然后呢？就到了586年啊，这个第一圣殿就毁了啊。这个中间呢，大概经过了373年啊，整个这个过程，你说长吗？啊，不太长啊。你说短吗？啊，中国一个朝代啊，大概也就是比较长的啊，也就这么300来年、300-400年的时间，那是最长的了。中国朝代啊，短的也就几十年，是吧？所以就圣殿就毁掉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借着耶路撒冷被毁啊，圣殿这个被烧啊，然后呢，不单单是结束了这个列王时代啊，也就是律法透过政治啊来实行啊，让人遵守律法做不到，那整个等于说，律法时代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就进入了500多年的这个被掳回归的过渡期，对吧？那么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虽然圣殿没了，是吧？这个现在修了第二圣殿，里边也没有约柜，对吧？那么他还是按照律法的那一套来进行。可是的性质呢，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再也没有成为啊一个独立的这个联合王国啊，再也没有。后来虽然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啊，他们建立一个这个阿斯摩尼王朝啊，但是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意义上的独立的国家。直到主耶稣降生啊，然后呢，到了公元70年啊，第二圣殿再一次被毁啊，然后居住在那一块土地上的这个以色列啊，神的子民，逐步的就被全部赶散到全世界啊，那个地方就荒凉了啊。那么，虽然那里没有一个成熟的以色列国啊，但是稀少的时候啊，甚至于少到10个家庭不到了这个程度啊，但是从来没有说那个地方连一个犹太人都没有了，这个没有的啊，那里始终还是有以色列民在那里住着。那么，直到1948年，他们重新回来建立了这个以色列国。因此，马拉基书呢？他是写在，就是回归，啊，经过了大概第二圣殿已经，因为这个马拉基书呢，它的具体的写作时间并不是十分清楚啊，就是大概就是回来了 这个将近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一般的人认为呢，他就是公元前440年到450年啊，大约是这个时间。跟这个尼西米啊，这个回归来修造城墙啊，这个时间前后大概差不了太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回归他写作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回归的犹大百姓啊，他们在这个第二圣殿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里面，那么他们这个回归的这些敏捷的文士啊，像这个以斯拉这样的人，他们把这个律法啊，又非常严格的啊，来要求回归的子民啊。那么从以斯拉记啊到尼西米记，就是我们看到啊，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呢，在应许之地上，并没有得到像他们写这个历代志啊那个样子，就是他们能够在那里再一次建立，像大卫这个那么辉煌啊，哪怕没有大卫那么辉煌啊，他们哪怕能独立也好，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这个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变得有一点奇怪了，啊，一直到主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的时代啊，那里就产生了文士、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等等。这个愤锐党人啊，各种这个，那都是到了罗马的时代了。那么大概在马拉基书写作的时候呢，还是波斯时代。那么他们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他们很努力啊，虽然他们是从被掳的地方回来的，他们建造了第二圣殿，是吧？那么在圣殿里边的各种侍奉呢，也似乎是正常了啊，也开始。这个很多献祭啊，等等这些啊，也都开始这个啊轮流安息日啊、月朔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节期啊，都在按时进行了。可是呢，他们并没有这个看见啊那种以色列的复兴，因此他们变得非常疲沓啊，变得。有一点玩世不恭，有一点对上帝不理解啊，说我们都是你的子民啊，是吧？我们回来了，我们建了第二圣殿了，我们也在里边献祭了，怎么搞的？到现在我们还是，这个在外邦的统治之下呢，是吧？我们这些遵守律法，好像很追求属你的人啊，我们还不如外邦，还不如那个拜偶像的这个。波斯是吧？他来统治我们，我们始终摆脱不了他们的统治，对吧？所以，我们这么虔诚还有用吗？啊，所以他们就落到了一个信仰的非常危机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这位被称为这个叫 Melahi。啊，梅拉黑，这个神的使耶和神的使者啊，梅拉黑，这个就是神的使者啊，这个名字啊，借了他。那么他这个梅拉黑，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呢，还是他就是这个一个使者啊，一个神的使者。一开始呢，就是说耶和华借着马拉基啊传给。以色列人的默示，那么这个马拉基呢，就是，神的使者，对吧？那么是不是他的名字就叫神的使者，还是只是一个神的使者？这个我们也不十分清楚啊。那么马拉基书啊，它重点的我们说了啊，就是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在律法的标准之下，再一次。给以色列人来这个审判，对吧？定罪啊，等于说，他们虽然不会再像这个第一圣殿的时候啊，那样的 这个立刻那样的悲惨吧，或者说是啊，但是呢，这个他们也不可能再恢复到这个大卫的年间了，那是不可能的了啊，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呢，马拉基书可以说它的信息表达一个就是我们说管教时代的失败，对吧？士师时代叫什么呢？叫良心啊，律法在良心上的时代失败。然后列王是律法在政治这个政权啊国家机器的时代里边的失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像马拉基书他所见证的，就是律法他在这个被掳。管教、淘汰，然后之后看看情况怎么样。那么到了马拉基呢，就告诉我们还是失败的。然后呢，在见证子民在这个律法上的失败的同时，那么就预言那一位另立新约的使者他到来的这个情况。当然，在旧约里面呢，众先知对于那日啊，就是这个神的弥赛亚受膏者，他要到来的那许多的事情啊，前边的先知都有诸多的预言啊，就像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诸多的预言啊，那么这个马拉基呢，在这里就没有。重复的这些预言，只是预言了，施洗的约翰啊，施洗约翰的在旧约的先知里边的预言啊，重点就是两位啊，一个就是以赛亚书40章啊，这个约翰出来说，当这个当时的犹太人问他说你是谁啊？你是基督吗？他说我不是。那他说你是谁呀？你为什么要施洗啊？他说我是给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个啊，就是那么他所引用的呢，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那么人，使徒啊，问过主耶稣啊，他说，不是旧约有一位先知说啊，在这个，耶和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之前啊，先知这个以利亚要来吗？啊，主耶稣就给他们解释了啊，这个其实呢，他已经来了啊，只不过众人都不信他的话。那么他们就知道啊，主耶稣所指的就是施洗的约翰。那么这里呢，我们也知道，马拉基书最后的预言啊，就是预言施洗的约翰和主耶稣施工啊，这个另立新约。好，这样呢，我们大概的啊，就把这个马拉基书的这个大概的情况，旧约啊，然后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啊，这个律法在整个历史当中啊，它的大概的过程，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进入《马拉基书》的经文。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到现在为止。如果大家还在思考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咱们今天马拉基书的经文了。那么咱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啊，马拉基这个名字啊，我们看啊，啊，它叫马拉希 啊，那么就是神的报信者啊，或者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所以这个在后边的一个经文里边啊，就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所用的呢，就是这个 Malachi 这个字啊。好，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啊，《马拉基书》的 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自己。那么，这个在原文里边啊，其实他是说，借着先知马拉基的手，啊，借着马拉基的手，然后呢，就把上帝的这个口谕，啊，这个默示啊，可以翻译成口谕，就是好像皇上的口谕，对吧？就是口述的，啊，这个然后呢，传递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接受的。他这里没有说是犹大百姓，而是以色列人，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因为这个从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呢，南国的百姓始终被称为犹大人，是吧？被掳回归的都是犹大人，啊，这里几乎很少有北国的这个百姓啊，不多。那么现在我们到了今天啊，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被称为是犹太人，也就是犹大人，啊，叫以色列的，不多。因为如果你要是说以色列的话，那就里边包括着现在的200万犹太，这个巴勒斯坦人啊，这穆斯林，都算是以色列人。那么这里为什么他不是说啊，这个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犹大？或者耶路撒冷居民啊，是只是用这种称呼来称呼这个这些接受马拉基先知啊，他所传讲的耶和华的信息呢？这自然就是我们想到啊，这是整个旧约的结束啊，是神对于整个他自己所拣选的他的百姓，啊，以色列整个的以色列，这是对，等于说是对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对这一个的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心中啊会不会想到啊，因为这个是整个旧约的结束，律法时代啊，这个宣布神的子民。啊，对神的子民，这个是在这个被掳啊，在被掳回归，就是律法借着管教啊，最后还是失败的。那么这样的失败啊，这个到了使徒保罗啊写给加拉太的信里边就说啊，极致时候满足了，神就差他的儿子降世。啊，且胜在律法以下，要赎出我们这些律法以下的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满足很重要。那么到了先知马拉基的时代啊，第二圣殿都建造了，啊，应用使用了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了。但是呢，神子民的情况，啊，更加的糟糕，可以这么说。所以呢，这就见证了律法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啊，律法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因此呢，就把人的盼望指向新约。那么，虽然在这个耶路撒冷灭亡之前的时候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已经预言了另立新约的信息，但是。还缺少一个时代，那就是管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巴比伦掳掉，然后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后来呢又在希腊的压迫下啊，这个希腊压迫的很厉害啊，特别是后希腊时代啊，这个西流基。有人也翻译成塞琉古啊，就是叙利亚希腊的叙利亚王朝时代的，对以色列，就是导致后来的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对吧？然后再后来呢，就进入到罗马啊，西律王朝统治，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他们一直就在这个外邦的欺压，也就是神允许，就像这个士师记一样的啊。 当神的子民这个受到外邦逼迫压力的时候呢，他们要从律法里边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所以神才使这些事情临到他们。可是呢，即便就是这么多事情临到他们，他们仍然无法改变他们这个软弱失败的这个状况。那么，当软弱失败久了以后呢？他们甚至于产生了一种，另外一种想法，他们就不认为这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所以当神说"我爱你，爱你们"，他说："你在什么时候爱我们呢？在哪些事爱我们啊？是吧？那我们现在的国家也灭亡了这么多年了，是吧？历代志里边说我们可以复兴了，那我们现在殿也建了，祭也献了，对吧？这个我们也在遵守这些安息日呀，守这些。"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什么，像大卫王朝的复兴啊，你的祝福临到我们啊，对吧？所以最后呢，马拉基书里边就会出现，他们说，哎，我们做好人，我们遵循耶和华的没用的，那外邦人他们也不信啊，他们还比我们强呢，对吧？所以就用这些话呢，来顶撞，来这个烦扰啊，上帝说你们用这些话来烦扰我。就是当时的这个背景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现在我们就看啊，神一开始，先宣告了一件事儿啊，这是对以色列的啊，是神对整个以色列的。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啊，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或者说，这个它的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如何爱我们的呢？啊，英文里边翻译成 how 是吧？How you love us？啊，你是怎么爱我们的？是吧？他们不理解了，为什么呢？啊，这时候我们就当然明白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被掳了，回归了，是吧？建了第二圣殿了，啊，他们也在里边都做了这些律法上规定他们要做的事了，可是呢？他们还是在波斯的统治，虽然波斯相对来说给他们一些自由，但是呢，他们仍然不能独立，仍然不能复兴，对吧？他们还不过是波斯的一个行省，对吧？那么现在正在普尔日啊，是吧？他们这个自己的命运不能把握，还是要靠着外邦的君王啊，来给他们什么，下达什么圣旨啊，这个给他们什么什么自由，他们才有啊，他们不能独立。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既然是这样了，你还说在爱我们，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啊，那么神在这里回答很有意思，神没有说我在什么事上爱你们，但是他给了一个对比。他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他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然后神没有说如何的爱雅各，却说了如何的讨厌以扫啊？这个恶以扫啊，然后使以扫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那么以东人不服气啊，是吧？到现在他们也不服气啊，嘴硬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他们很会打嘴炮啊。现在的伊朗人也是这样啊，这个都已经打成这样了，还嘴硬呢，是吧？这个哈马斯也是啊，还嘴硬。啊，有些人就欣赏他们这种嘴硬，是吧？打死不嘴软，是吧？如果不是，就像圣经上说，耶和华神为他们存留余种啊，他们早就完了啊。所以这里呢，就说啊，他们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我们还要修这个重建荒废之处，但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啊，他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神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啊，然后为这个耶和华永远恼怒的民啊，他们的民就是以东人啊。那么这里边呢，其实神说这段话啥意思呢？这个就是这个雅各代表着神的拣选，以扫代表着外邦人。那么本来以扫和雅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这个以撒的儿子。 可是呢，雅各因着信，就承接了亚伯拉罕的祝福，而以扫不信，就离开了应许之地，自己自绝于神的祝福。所以这两个人的对比，神恶以扫，神爱雅各。为什么爱雅各？因着雅各在神面前信。神为什么讨厌以扫呢？他为什么成了罪恶之境，成了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呢？这个与他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着他不信。因着他不信，当然了，以扫的行为也照雅各那是一个天壤之别，是吧？然后呢，神在这一句话里边，雅各神仍然爱他，是吧？所以这个百姓啊，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又复国了，是吧？所以呢，神对雅各的爱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雅各不明白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爱，是吧？所以呢，这个神在第一段话里边，借着先知马拉基啊传给以色列的话里边就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也就是说，福音要临到外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么，三个啊，这个关系，就是神、以色列人、外邦人啊，雅各，这个以扫呢，也是外邦人的一个代表。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好。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啊，时间已经听了四五十分钟了。这个祭司指的是谁？藐视我名的祭司啊，这个祭司，大家认为指的是谁？指的是什么人？大家都在吗？
以色列人，
哎，这个不是指的亚伦的后裔，这是指的，感谢主，是指的整体的以色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里马拉基传给的就是以色列的末世，对吧？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当时神呼召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19章里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对吧？这个他们出了埃及，这个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奈的旷野啊，到了山下，耶和华神在山上呼叫摩西啊，就摩西就到神那里去啊，神就吩咐他说了啊，呼叫他，呼唤他，就说了啊，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啊。这就是雅各家和以色列人，就是整个指的以色列民族啊来说的。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诚实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其实这个诚实的听从我的话和遵守我的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我为你的至高者。”是吧？你知道我是那位掌权者，你伏在我的权柄之下，对吧？你当然就应该听我的话啊，然后遵守我给你立的约，对吧？然后呢，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下边就说了啊，你们要做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然后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就是神的国民。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吧？所以这个所属关系啊，然后它的性质啊，是圣洁，是神的，属神的啊，属我的， 这个圣洁的国民啊，和这个属神的子民说的是同一回事儿，是吧？那么原因呢？因为全地都是上帝的，都是神的。其实这里边目的性的和工作性的、职分性的，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啊，它就是一个属上帝的，是万民当中独居的民。他们属上帝，是特选出来做祭司的国度的。因此，当我们讲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的时候，这里说藐视我的祭司啊，其实所指的就是，整体意义上的以色列，啊，整体意义上的以色列。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了啊，说这个儿子尊敬父亲。啊，仆人敬畏主人，说我既为你们的父，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那些敬畏我的人啊，尊敬我的人又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啊，于是这里就说了，你们来献祭，作为一个祭司国度的人，啊，这个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也就是说他们回来。经过了这几十年、上百年，在第二圣殿里边，是吧？他们就皮踏了，啊，说我们在这个何时上污秽你们呢？是吧？这个，然后这是他们说的啊，他说神说了，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对吧？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对吧？这还不为恶吗？你们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对吧？献给你们的省长，他岂愿悦纳你啊？所以这个就讲了这个背景了啊。那时候他们不是独立的国家，对吧？岂能熏你们的面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看你们的情面是吧？你们把这些东西，把这些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献给耶和华当祭物，对吧？那么你们藐视你们的上帝的名，对吧？你们作为祭司的国度，你们自己都藐视上帝的名了，你们怎么能够做尽你们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啊，所以现在神说，我劝你们恳求神啊，他好施恩给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的，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下边说一句话啊。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啊，能够把殿的门关上，这是指的第二圣殿了啊，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啊，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的手中收纳你们的贡物。那么，这就是对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啊，经过管教之后的以色列人的再一次宣布，对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在预言啊，在以色列之外，神的名啊，这里对外邦人提到了啊，前边就说了啊，这个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是吧？这里呢，就再一次提到了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啊。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烧香就是祷告的意思啊。然后向洁净献洁净的供物，就是我们献身活祭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我的名在外邦中要尊为大，这里再一次提到在外邦中最尊为大。那么现在这话呢，在我们你我的身上啊就兑现了。你们却亵渎我的名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这个从东到西啊。这个很多地上外邦人要聚集在亚伯拉罕的宴席上，自己的国民反倒扔到外边去了啊！就是他们借着律法骄傲，却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所以这里就是也是这样说啊，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污秽的，你们说啊，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啊！其实他们藐视的，其实桌子呢，其实食物呢，他们其实藐视的是神啊！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的繁琐啊，嗤之以鼻。啊，这个就是被掳回归啊，他们当时的那种光景。所以你们把抢来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啊，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 在许愿却用残疾献给主的，这人是可咒诅的。你看，这个呢，就等于把被掳回归的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再一次定罪啊。下边就说，因为我是大君王啊，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敬畏的。这再一次提到了外邦，这也就是律法之约的再一次的这个宣告结束啊，然后普世的新约时代宣告到来啊。然后下边说众祭司啊，这个其实指的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国民啊，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就是传给整个以色列人的。万军耶和华说，你们却不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是吧？然后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啊！结果其实他们真的是没有听从，也没放在心上，啊！所以咒诅就临到他们了啊，使你们的粪变为咒诅，福分啊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是指的整个以色列国说的啊。下边就说我斥责你们的种子啊，将这个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啊。这个要把你们和粪一同除掉，就是表示你们的污秽啊。然后你们就知道，我传的诫命给你们，我欲立位啊，其实立位就在这个地方代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啊，因为立位族就是以色列的长子啊。这个在民数记里边已经讲了这个事儿了啊，长子就是全个部落啊，整个民族的代表。啊，所以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杀长子啊，就是把这个代表着灭了埃及的势力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就代表着以色列，因为他是以色列的长子啊。那么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的约啊，这个生命与平安的约啊，这个平安就是 Shalom 啊，这个咱们马上星期五上午呢就要查这个，彼得后书了啊。那么那里呢，就是神把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我们啊，他的大能使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在他的里面呢，这个生命的更新，对吧？说我这两样赐给他啊，就赐给以色列人啊，使他心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应该是在他的口中了，对吧？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这是神说啊，你们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啊，是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就是祭司的工作吗？然后说祭司的嘴里边啊，应当有知识，这很重要啊，基督徒啊，我们今天是有君尊的祭司哦啊，然后我们的口中也当有知识。人也当从他的口中寻求律法。这个律法呢，不单单是指的圣经里边这个文字的问题啊，这个律法是指的真理的引导啊，应该寻求这个。他们外邦人不懂，是吧？这个祭司应该知道，是吧？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啊，这个就是用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这个马拉基啊，就是 Malachi 啊。然后，这个你们却偏离正道，啊，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掉了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其实立位指的就是以色列，啊，他是以色列的代表，啊，他是立约的使者，啊，说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呢，我使你们被这个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啊，竟在律法上训私情，啊，展训私情。然后呢，说我们岂不是具体的就说了啊？我们岂不是都有一位父吗？啊，我们岂不是一位神创造的吗？你们个人怎么用诡诈待你们的兄弟，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啊，这个咱们就看到了啊。这个前边讲到的是他们首先在律法上展训私情了，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和人和人律法之上就是神，他们和神之间藐视神，对吧？同时呢，他们也就彼此藐视了，啊。然后在这里边呢，就是这个他们跟外邦女子啊通婚， 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边都有记录啊。这个被掳回归的这帮人啊，他们跟外邦混居，那么是圣洁的种类和这个污秽的这个掺杂啊。那么这个呢，就表明他们在身份上啊，对自己的分别为圣不认同，对吧？然后呢，说耶和华必从雅各的帐幕里边，也就是信神神所拣选的这个族群当中把他们拣出。然后说你们又行了一件恶事，对吧？就是使你们的这个幼年结发的妻子的眼泪遮盖祭坛，与诡诈待妻子。那么这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违背了盟约，啊，违背了盟约。那么下边说啊，虽然神有灵能的余力，能造多人，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单造一人呢？乃是叫他们要得虔诚的后裔。啊，其实亚当是第一人，主耶稣是第二个第一人，啊，这个所以众人都从亚当得了属肉体的生命，那么我们呢，却要再从耶稣基督里再得重生的生命。那么，其实同样都是为了得着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以诡诈待你们幼年所娶的妻。其实这个呢，就是指的以色列人的悖约啊，他是对的，以诡诈待妻，夫妻之间是一个约定，对吧？但是呢，以色列人悖约啊，然后这个，所以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子都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要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他们已经行了，那么，那么这个就表示他们废约的另外一个见证啊。然后又说，你们用言语这个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反锁他呢？啊，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欢他们，喜悦他们，但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当时生活的背景里头啊，那些外邦人啊，像这个波斯帝国，他们不信神，他们又做恶事儿，对吧？可是呢，好像他们是强大的国，他们好像很厉害，是吧？那我们这一些在殿里边啊献祭啊，虽然是瘸腿的瞎眼的，我们毕竟还献了嘛，对吧？对吧？然后呢，我们总比他们强吧，对吧？说神呐、啊，如果你公义啊，公义的神，你在哪里呢？那我们做的比外邦人强，可是我们却受他们的欺压啊，痛苦啊。正像这个，尼希米啊，他挂念被掳回归的这些人，结果到他那里去的人就报告啊，说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啊，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啊，所以遭大难受凌辱。他们就回去了以后，他们建造了第二圣殿了。可是呢，他们并没有过上平安的生活。那么日子久了以后呢，他们就失望、绝望了，就觉得我们还做这些干嘛呢？那么繁琐，哎呀，今天这个节气，明天那个献祭，烦死了，是吧？又没用，是吧？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好，弟兄姊妹啊，时间呢已经9:06了啊，我们先停在第二章。那么大家对马拉基书已经有一个印象了啊，这个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一开头就是开始预言了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预备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啊，这个我就是说话的耶和华，这个我就是他。这位万军的耶和华将来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对吧？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啊，那就是约翰在耶稣的面前预备道路啊。所以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就根本不明白，耶和华就是三而一的神，统一的统称啊。所以旧约的时候，主对我主说，是吧？都是这个三而一的神的名字啊是通用的，所以他们以为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啊，耶稣就是耶和华的儿子，他叫耶稣，他不是耶和华，他们搞错了。 当然，神的事我们不能、不可能100%的明白，但是我们因着信，凭信心的眼睛，我们能看见，我们能明白，我们也接受啊，因为他是神。好，弟兄姊妹，马拉基书的上半段我们就先停在这儿了。那么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啊，我们的营会回来，下个星期二我们把下半段结束了。我们就准备进入两约之间的历史。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的旧约很快就要结束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吧，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宇宙的主宰，创造我们生命的天父，万军之耶和华，又赐下您独生的爱子，流血牺牲，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复活在天。天天替我们软这些软弱的人带到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预备这伟大的救恩，是在创世以先。主啊，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直到我们在肉身的软弱当中，主啊，照着您所给我们颁布的律法，是公善的、公义的、良善的。又是美好的，因为这律法本是要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祝福，使我们在律法当中，主啊，能够被约束在真理里。但是，借着旧约4000年的历史，借着自从亚当入了世界，主啊，我们都伏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因为我们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亏欠了律法，主啊，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欠债，我们是成为罪的奴仆，被罪恶捆绑，在律法的定罪里面，无人能逃脱。感谢您，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主啊，您拣选以色列是因着您的爱，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可爱，而是因为您先爱了他们。你不但爱他们，也颁布给他们律法，让他们知道，在律法世界的光照下，借着他们自己这3000年的历史，主啊，甚至是从亚当算起，那也有4000年的历史，让以色列这个民族，让。普世的人，让我们都看见软弱的人、被罪污秽的人，在律法之下所行出来的一切，都是悖逆、顽梗、无可救药。主啊，感谢赞美你，借着律法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因为您是道成肉身的，是借着律法为我们成为女人的后裔，也借着律法。主啊，身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又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十字架，在以色列那片圣地上，在律法之下，也在历史之中，在以色列和我们外邦人天地之间做了这伟大的见证。主啊，你为我们成就的这福音救赎的恩典。何等宝贵！我们一读旧约的先知话、诗篇、律法书，思想您借着新约给我们带来的这救赎的恩典，我们在您面前是深深的感恩，深深的敬畏。主要若不是您的拣选，若不是您的伟大的救恩、浩大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也是何等的没有指望，在黑暗当中走来走去。在罪和死的审判下，无可救药。感谢赞美你，给我们开了这出死入生的路。 借着福音的大能，把我们都带回到天父的恩典之中。这是恩典之约，是您成全了，成全了律法的义，成全了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在律法之外得以回到父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生命救赎的宝血牺牲里，我们得以称天上的阿爸父为我们的父。谢谢主圣灵和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啊，既是儿女，就是后嗣，也是跟耶稣基督您的儿子，我们一同做后嗣。我们是藏在基督里，得享您恩典，得享您带给我们永恒荣耀的，属您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真是存敬畏的心，因为我们是做儿女的，我们要敬畏父亲，因为我们是蒙召做仆人的，做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侍奉永生神的。所以，让我们存忠心的心，主啊，向着父亲，向着爱我们流血牺牲的主耶稣，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讨您的喜悦。愿意在心里存敬畏的心，存谦卑受教的心，能够明白您的心意，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为着您的选民以色列代求，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得尝主恩的滋味，他们依然在律法当中行事，依然主要在律法当中想讨您的喜悦，也常常你兴起环境来管教他们，也借着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再一次向普世做见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以色列的上帝，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求你怜悯您的百姓、您的子民，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您，听信福音，也像我们外邦人一样，能够在您面前蒙福，在您面前认识你，归向你，谢谢主，求主保守以色列，你也应许，既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既为他们征战，主啊，您就为他们征战到底，因为您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也是您所拣选的军队，主啊，就求您大能的膀臂伸出来的右手，扶持他们的软弱，建立他们的信心，不依靠盟友，不依靠军事力量，不依靠政治联盟，单单仰望您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因着信在你面前讨喜悦，因着信，主要能够进到这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并且是因这福音得门回到你面前的这条路，你已经打通了。主啊，求您把您本树的枝子接回到您的本树上，我们外邦人也在这里，主啊，见证您的荣耀，因为我们这野橄榄枝子能接到本树上，你也有大能，借着您的爱，把它们接回到您的生命里。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盼望着主您，主啊，成为那立约的石子，成为脚踏橄榄山的来拯救以色列的。我们何等的盼望着，我们外邦人跟以色列都借着福音，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主啊，让我们都在您的面前蒙福，蒙造天地耶和华我们父亲的福。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孩子不配，感恩赞美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嗯，
阿门。
阿门，
阿门。